同工同道同学，大家平安。这是一个算是2013年还在新年当中吧，至少旧历年还没过啊，所以今天靠神的恩典，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谈一个题目啊，就是持定永生。我有一个朋友，他名字叫做 Mr. Rob Shaw， 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在 Facebook 里面他 post 这一张图片。这是什么图片？看到吗？看得出来吗？啊，你们都看不出来，真的。这是美国人常用的，就是袜子。这是一个袜子，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袜子有什么特别？啊，特大，好，特大，这是是，啊，你说特大，那他在 Facebook 里面上面这样写的 ：I moderate down to a mere 4 foot long stocking this year, and look what she did with it。什么意思？我呢，今年已经把我的袜子呢缩短到四指长而已。但是你看看我太太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好事儿。那他太太呢，把他给从中间给扎了起来。那么呢，我看了这个很好玩，那我就呢，回了他一句话，我说呢 ，God's grace is only to meet the need, not the。那我就点点点了 ，and she knows it。神的恩典只是满足人的需要，并不是你太太最了解你。然后呢，他的太太看到我写的这个以后呢，那么呢借用他的 Facebook 也回了一句话，他说 I will not enable this greed of his， 我不会让他的贪婪贪心得逞的。然后呢，最后 Mr. Shaw 就写了一句话 How nice of you, Jubilee, not to mention the G word。 那这是我们在Facebook 上面的谈话的内容。不过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朋友 Mr. Shaw 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弟兄。他曾经带着他的家人，带着孩子，孩子还很幼小的时候，就在台湾做宣教的工作。在基督书院里面，他教书教了20多年。但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 Facebook， 我们用很风趣的方式来凸显一件事情：许多人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新年的时候，都有一种不合理或者是不实际的一种所谓的期许。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志向，你会有什么样的抱负，你希望在未来这一年在北美华神的学习跟你的生活是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今天想要借用使徒保罗的这句话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提摩太前书6:12，我虽然只用一节，但大概会涵盖整个第6章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请。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使徒保罗在他晚年几乎是差不多做完了神所差派他做的宣教的工作。他很想在他晚年的时候把他过去在宣教侍奉的经验传承下去，所以他写下了提摩太前后书。 这是他的侍奉箴言，多年的经验之谈。他用这些来劝勉年轻的传道人，好像提摩太这样的传道人，要怎么样来迎接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想要未来在你的牧会侍奉得好的话，我要建议大家多读几遍提摩太前后书。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用这一节来思想。首先跟大家所谈到的，就是要打美好仗的人生。保罗在这里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很多人在新的一年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祷告的，希望今年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来过这一年。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够诚实的话，你知道每一年我们都必须面对不同的挑战，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保罗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是战士，我们是正在参与一场属灵的战争。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甚至不管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都会受到撒旦恶者的攻击。你的战场可能是你的这一个家庭，可能是你的婚姻，有可能是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也有可能就是你的属灵状况，你的敬虔圣洁的生活。对传道人来说，你可能被攻击的是你在服事上的这一个态度。那这些林林总总，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不要说每一年呢、甚至每一个月、每一月、每一天，我们都在属灵的战争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有仇敌撒旦，是那恶者。自古以来，从亚当到现在，他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就是为了要破坏神的荣耀，败坏神的子民，攻击神的教会，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所以使徒彼得也有一句话要提醒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他说我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要不要参战，你只有奋勇一搏，你才有胜利的机会。如果你选择撤退，那么这场战争，让我告诉你，你已经注定是失败的。不但是失败，而且你将会溃不成军。因此我们没有可能存着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不必打这一场战争。我们不但要参战，保罗说要打那美好的仗。那问题来了，我们都说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丑陋的，怎么可能有美好的仗来打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可以为着不同的理由来参与战事，有的人为了国土出去打仗，比如说我们最近看报纸知道日本跟中国为了钓鱼台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战争，有的人为了保护家园出去打仗的，比如说美国911这个两栋世贸大楼倒下来的时候，美国人感受到受到威胁，就派兵出去征战。也有人是在这个商场上为了金钱拼死拼活， 也有人为了爱情愿意付上非常昂贵的代价。这些战争或许都必须有的，也可能是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去经历到的。但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不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战争。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所要克服的难题都不尽相同，但是追根究底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真理跟虚假的战争。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整章的时候呢，你大概会发现保罗讲到有两种的人生，他提到有两种的人生。那第一种的人生是什么呢？第一种的人过的是在第六章第四节所讲的，这样的人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议，他们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可是还有第二种的人生，第二种的人是过的什么呢？是在第十一节讲，这种人是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的生活。那么第一种人呢，这一个每天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吵吵闹闹、纷纷扰扰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成天好像是斗鸡一样的，总是防着别人的，每天就是为了跟别人争辩，看别人出了什么样的错误，他活在一种争权夺利的当中，这是一种人生。那另外第二种人呢，他们所过的生活，那么他是一种为了要这一个以真理为本，愿意以神为他的满足的这种的生活。那我要问弟兄姐妹，你要过哪一种生活？你想过哪一种生活？哎呀，第一种看起来呢是这个好像啊充满了战斗，我说我不喜欢，我就用第二种。那我要问的，第二种就不需要战斗。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追求。追求什么意思？追求在他原来的意思，也就是 fight for it, in pursuit of, 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付上代价，你才可能。所以你就算你渴慕的是公义、敬虔、爱心、忍耐、温柔的生活，这也必须要经过战争才能得的。所以你没有可能不参加战争的。所以我第一点我所说的，我们基督徒要过的是一个大美好的战争。但是这场战怎么打呢？那么保罗说你要持定永生。所以你整个的这个目标为什么要参战？因为你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要持定永生。保罗这里讲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做永生？永生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抓紧的意思，但是隐身的意义就是你所关心的、你最有兴趣的事在里面。那我在这里我就要用一个问弟兄姐妹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看重的、你最关心的事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次一到新年一到关心什么事，你觉得呢？很多人关心我今年我会不会赚大钱，我今年我的生意做得好不好，我今年我的公司、我的机构会不会涨我的工资， 我会不会过好日子，我可不可以买新车子，这些的新希望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在所关心的事，那么我们要问基督徒跟世人有什么不同。还记得前几年在台湾流行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做穷的只剩下钱，穷的只剩下钱，这本书卖得很好，后来有人就把这一句话拿来形容陈水扁总统。但是这句话难道只是用在陈水扁总统一个人身上吗？我想不是的，我相信这句话反映了很多很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每天早上眼睛一打开，关心的就是股票市场，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有多少人早上眼睛一开起来是在关心永生的事情。但圣经提醒我们，每一位做神的儿女，永生才是我们要持定的。那我们要问了、那永生是什么意思？这个永生这个字，他所指的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生命。这种的生命你没有办法靠人的方法去取得的，你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的，只有神才可以赐给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只有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才有可能经历到的。如果你聊你这个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就能够了解到使徒约翰所说的这句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是因为这种的永生呢，因为讲到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它是 invisible， 而且还有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那直到永远。那因为我们还活在这地上，所以很显然的，我们必须会有一段等待的时期的。就是因为这种等待的时期，有时候我们等不及了，我们的眼光就很容易被世界上其他的事物把我们给迷惑了，转移了我们应该注意的焦点，而不再把永生看成是我们所关心的、所看重的事。我不知道你，我相信我们在这里读书的这一个的学生，大概你是为了追求永生而来的。我们这里的职员在这里服侍，也都是为了永生的这个目标在这里来服侍神。我盼望是这样，而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在这里打工。如果我们是这种态度，恐怕我们已经早就是撒旦那一只狮子口中的美食了。怎么样能够持定永生呢？保罗继续说，你必须过主呼召的生活。这里说你为此被召，你为此被召。什么叫做被召？被召的意思就是被召唤出来，如同一个大使被元首召唤，当他被召唤出去的时候，他代表的是这个国家，他代表的是那个元首去履行某一种任务，他在执行国家所交付他的一种任务。所以他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的那一个呼召他的那个主子。所以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说，我们既然是蒙召的，那我们的生活举止就必须跟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如果我们都拿这句话来鼓励基督徒，那我请问我们做一个传道人， 我们岂不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要显出我们这种被造的特质吗？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六章十二节的经文，保罗讲到我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等等。可是怎么做到？保罗说你要注意一件事，他提醒我们，你如果看到前面他写了一段的经文，那是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讲的经文很长，我就不念了。但是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在保罗讲到那一个是这些要过敬虔的生活之前呢，他提到这么一个大理，然后他第一句话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理。接着他下来讲什么？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小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钱财。钱财是身外之物，没有人在死亡的时候断了气的那一刻开始还能够拥有一分钱。可是很奇怪的，只要人一息尚存呢，人呢对钱呢就见钱怎么样啊，眼开啊。明明知道钱财是短暂的享受，但我们总是对钱财那种的感受是多多益善。甚至有时候到了一种贪的地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highway， 你看这个一边堵住了，一边空了很。这个是 California， 这个 interstate， 这个在这个15号公路，15号公路干什么？啊？你们都知道，故意不讲。这一条路是到拉斯维加的路、okay、当了过年圣诞节的时候还有过年的期间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高速公路的情景。那是沙漠之地啊，有什么好玩呢？但是很多人都是往那一个这个地方来去，本来是沙漠的地方，你看现在弄得这样子，哎呀，灯光辉煌啊！这里面，你看，好多好多人。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些人去那里干什么？明明知道在赌场里面十赌，九输，那为什么还去呢？为什么白白要把钱给人家？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智慧，能够靠自己的聪明呢能够多赚取一点钱。在那里不只是年轻人去哦，也不是中年人去哦，还有很多 senior citizens 就坐在那里没事儿，就只是压一个按钮，打打打，就是这样子啊。哦，掉了几个钱，哇，很高兴，其实他输的比这个还多。其实说穿了就只有一个字，就是这个贪。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讲到贪，大家都会想谁会贪啊？我们一想到贪现在都指谁啊？官啊，贪官呢、啊？啊，从台湾来知道谁吗？哦、啊，林义士啊，你认得啊？这个人哇，这一幅图画常常看，现在坐在监牢里面。这个是谁？香港来的，你知道？曾荫权啊，也因为贪，也入了狱了。中国大陆我比较不认识。大概不会吧，我不知道啊，你们比我清楚啊，我不晓得。但是我要说的， 难道这个贪只会在这些政治的人物里面才会贪吗？贪，贪这个字怎么写的？那个是什么？进，你最懂得文学了，给我们稍稍讲一下，这是什么？怎么写的？下面这是什么？被指的是什么？你今天想的都是钱，就叫贪。没有什么别的事才在你里面想的，一想的时候就是一想到了就是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这叫贪。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般的人，只是那些贪官才会贪，包括传道人也会贪的。传道人虽然当初说好了，我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可是有的时候，当自己有缺乏的时候，或者是经济这个紧张的时候呢，哎呀，有的时候对那个钱呢，就很容易受到诱惑了，斤斤计较，跟教会斤斤计较。所以难道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长老执事们看不起传道人？明白？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贪财，我们就会离了真道，我们就会被自己的贪婪给刺痛。所以实践提醒我们呢，你不要贪婪人的房屋，也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可惜就是今天人把这个赌博呢都看成是一种正当的娱乐，是休闲的去处。很多人觉得很知道啊，我在那里赌个一两百块钱，我看电影也差不多要花这个钱呢、啊、娱乐娱乐。所以今天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正当的娱乐。我们要问的是说，这种的方式来赚取钱财是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人这样讲呢，哇，有人是这样，这个成天胡思乱想，如果我能够去买彩券，这个 lottery 啊，我如果能够中了大奖，我愿意一半给教会。哇，好慷慨啊。但是我们要问呢，我们的神真的会喜悦这样的捐献吗？我不知道啊。我们北美华神如果有人把赌博赚来的钱捐给学校，学校要不要我不知道啊。但至少我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会要，那除非我们不知道这个钱的来源。今天这个赌博这件事情，很多的政府这个把它变成是合法化。从前你要赌博就只有到拉斯维加斯，我从前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在芝加哥要去赌场要去哪里，没有个地方可以去的，只能够坐船，坐 cruise 的时候才可以，其他地方不可以赌的。现在呢，几乎每一周都可以赌，为什么？因为这个可以让政府得到很多的这个收入。我再跟大家讲，今天这个赌场，今天这个赌博这个事情，在电视上都有播出，就是播给你看，在哪种channel播出来，你知道吗？你们都不看这种节目啊？我跟你讲。要想要做牧师哦，什么节目都要看一点，在 Sports Channel， 在运动的这一个 Channel 里面，因为什么？这些赌博的人要让你洗脑，让你感觉到这是运动项目之一。 这是运动项目之一。所以现在你得奖了，你第一名了，会发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奖杯啊，就好像你在其他的奥林匹克得奖一样。这是我们所处的世代，那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怎么样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远避这一种的试探呢？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往下讲。保罗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的召命，我们要活出所承认的信仰。保罗说，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一个愿意被主呼召的人，他所过的生活就是要做美好的见证。人可以从他的生命里边能够看到那一个神在他身上所透露出来的那一种的生命，能够散发出基督的芬芳，他的灵命能够让人嗅得出圣灵的气息，他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啊，这一个啊，都在乎这个在乎神，为的是要这一个显明自己所行的跟自己所信的道是互相调和的、相称的，来反映出自己是属神的人的这种的见证。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人讲见证，对吗？做见证。我想请问你，你在平常在教会里面听人做见证，见证什么？大概常常听到就是这样，感谢主，今天我在找工作上面呢，这个神带领我一切都很顺利，感谢主，我的升等考试，我的申请大学都通过了，感谢主，我终于要结婚了，感谢主，我的病得到医治了，感谢主，我做成了一笔大的生意，赚了大钱。这些值得感恩，对吗？也应当把荣耀归给神。但是这是不是圣经所讲的，在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见证呢？我要跟大家讲，保罗在这里所用的一个希腊文 homologia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到一个人承认自己所拥有的信仰。大家都知道 homo 什么意思，什么叫 homosexual， 同样的性，这个意思就是你要跟你所信的道、所信的这个理要怎么样，要一致的。所以新译本把它翻译，又在许多的证人面前，你要承认，要过美好的信仰。这个是在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同工同道，我们以我们的所信的为荣，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信仰感到骄傲吗？我们是不是这一个除了在教会的场所之内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比较容易表达我们是基督徒的立场，在教会之外呢，我们很容易表白我们的身份跟立场吗？昨天我跟 Raymond、 Lily 我们去为学校做一件事情，我们到了一家公司，碰见那公司的老板，他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一见面，他马上我们跟他聊不到几句，他就在分享神怎么样拯救他，神怎么样让他在那种没有希望的时候，他看见神在带领他走的路，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保罗继续讲，这一种承认自己承认信仰不是嘴巴说了而已，他说什么，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什么意思？就是你所你认为你的信仰好，不见得就是信仰好，要有别人为你做见证，是别人可以从你的生活里面他可以看得出来。我就在想到这一个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究竟能不能让我们所服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为我们来做见证，说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的牧师他所传的跟他所行的是一致的。我也时间差不多了，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我最近的一个见证。大家都知道我十个多月前呢，我来到北美华神。那我也曾经呢想过说我要住哪里，所以后来呢我想买一个房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坦白讲啊，神学院给我的薪水啊比这个我在教会牧羊的生活呢差了一大段的距离。所以当我找到一个 agent 的时候，他给我算一算，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说，你牧师 you are not qualified。既然 not qualified 那就不要了。好了，所以我就住到旁边的那个 Sunset Plaza 去了。但是你也知道我最近在住了这十个月里面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夏天的时候整个 apartment Kevin 一定知道的，就只有那个 living room area 小客厅有个小小的冷气，功率很小的，在那100多度的时候呢，哇，真的是受不了，房间没办法睡，所以我们两夫妻呢就只好在客厅里面打地铺了。那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呢已经跑了21万多 mile 的这个车子居然还会被小偷给偷走，那我就感觉到那个地方真的不是很安全。所以我跟师母我们就祷告，神啊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求主带领。最近这个听说这个银行呢贷款呢稍微松宽一点了，所以我们又找了一个 agent请他帮我们算一算，然后呢发现在东边一点的房子呢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我们就看了一个房子是 short sale， 我们就去了，真的看了也很喜欢，我们就出了我们就这一个跟着 agent 商量， agent 说你知道吗，这个房子已经有6个 offer， 如果你要的话呢要可能要加一点 on top of it，我算一算再加一点钱大概还算合理，所以我们答应送进去以后2个多礼拜了还没有消息，哇，到底给还是不给啊，大概没有希望了。我的 agent 来找我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李牧师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下来啊，我看这个很危险，我给你一个建议。有什么建议呢？他说呢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试什么，他说呢你呢再多出1-2千块钱给那个 seller 那个 owner 那个房子的 owner seller， 因为这是 short sale， 另外呢再给1-2千块钱给这个他的 agent。 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呢有一点像是 under table， 那这样他们因为卖不卖这个 owner 很要紧，他要卖他才行啊。我想了一下心里面默祷一下呢，我跟这个 agent 讲，我说我做牧师做了40年了， 我从来还没有做过 under table 的事情。我说这样吧，我们愿意去祷告，但是呢，这一个神要给我们就给了，那不给的话呢，我想神也会有另外的安排。哇，这个 agent 听了说，哦，那意思就是说，那你拿不到这房子，不要怪我。我说没关系了，反正就是看看神怎么带的。那我告诉你，隔一天 ，agent 打电话给我，他说 ，next seller 愿意卖给你的，但是还不是定案哦，还要等银行批准，因为是 short sale。好，那我就跟故事跟你讲到这里了。但是我要跟你讲什么呢？我的意思不是因为这一个我不是因为我买到房子来，这个才叫做见证，而是因为如果我买不成这个房子，我还是相信神有神的安排。就是因为这样，你知道那个 agent 后来跟我怎么说吗？他说：“李牧师啊，我从你这一次买房子的这个事情呢，我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做基督徒的信心。”所以李牧师今天在这里跟你讲，我上个周末我已经搬家了。所以神有神的恩典。让我再跟大家来讲到一句话，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重大事情你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能不能反映出那种信仰对你的影响力？我再回到这张图画，基督徒同样的一双的袜子，别人也许希望别人能够放在里面更多的东西，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在里面装好东西，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分享给别人。这就是信仰对我们的改变，你知道吗？保罗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了，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保罗在第六章讲到我们要打美好的仗，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好好的打这场仗，我们就能够为信仰活出美好的见证。然后说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看最后的第六章的第十九节，他说你就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持有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如果是，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盼望，你让我们看见，只要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主，我们好好的依靠神，主啊，就像今天卫兵弟兄带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神啊，天上的飞鸟你都眷顾，野地的花朵你都装扮它，主啊，你说我们是你的儿女，神你必要眷顾，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无论是在神学院，无论在我们的家，无论在我们的学业，无论是在我们服事的工厂上面，主啊，让我们都对你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在这地上要去做美好的见证，为的是叫神你的名得荣耀，有一天主啊，你在天上为我们所存留的是那美好的基业。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